撒旦败坏我们的心，也弄死了我们灵，使我不能与神接触，反倒靠赖己生命。
弟兄们早安，赞美主。我知道我的时间有限，但我还是要说一些话。跟着昨天晚上的信息，要让你们有清楚的印象。亲爱的弟兄们，听信息是一回事，或者读信息摘录和纲要是一回事，但是这件事，活基督，并且照着灵而行，过神人生活这件事，是需要一种特别的操练，需要特别的时间与主同在。你想想，今天没有这种真正的活基督，以基督为我们的人位，你知道，当我们说到我们是这位经过过程三一神的复制，我们是基督的复制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在实际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如果不活他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在极小的事、平常的事上活他，这些事不过就是口号，一段时间后就是空洞、虚空的。我想这里有迫切的需要，在主的会幕里，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，在我们的生活上有这种迫切的需要。照着李弟兄所说，所有一切正面事物都是借着这样为着基督的身体而产生，福音或者是牧养的工作，或者是各种教会生活的各面、聚会生活的各面，所有这些事都是因着我们的生活得以维持、维系并托住。否则弟兄们，我们会落到一种假冒为善的情形，说了很多，知道很多，能说的很多，然而没有一种什么，一种实质实际，没有一种见证或彰显。所以愿主怜悯我们。我要再说，我们需要时间。现在这里我要推荐你们读并买这一本书，这本书里面这纲要，或者昨天晚上的纲要是非常倚重的，就是照着灵而行以活基督的重要。在80年代初期释放的信息，有一些弟兄们从远东来的，事实上我们发现在1984年早期，就是李弟兄去台湾去了五年，在80年代中期，有些弟兄们那时在安纳汉，在那个聚会中遇见李弟兄，李弟兄对他们说话，在很特别的一种情形下说到活基督这件事。我想你今天都能够在李长寿文集里找到这些信息。然后在1984年，我相信偏题是活基督，是他对带领的弟兄们从远东来的同工们所释放的信息。我想我说的没有错。我们众人，我的确要推荐，我们要花些时间。这要回到你李弟兄 从1980年到1984年到85年这五年的执事，他是很强的专注于这个负担，说到这个主题，他所说的一切几乎都是在强调，或者被这些事情所浸满了，就是关于活基督这件事。我再给你们一个例子，我就要往前讲到今天的信息，那就是即使在1980年或81年的时候，你还记不记得他说到世界局势与神的行动，这与1991年他所释放的一些信息，在国商节特会所释放的信息，说到世界的局势与主行动的方向不一样，那是十年前的所释放的那一系列的信息。他说到他的负担是为着欧洲的负担，很强的说到，也说到对美国的负担也是非常强的说到，他清楚的说到主的行动、主的扩展、主的往前要得着这地，完全得着这地。但是如果你读这些信息再读一下，你就会发现他所强调的、所着重的，或在这些信息负担，他所有的这些负担里面所隐藏的，就是活基督这件事。事实上他说我们要看见在欧洲有许多小小的金灯台被兴起，在这里、在那城、在这城里，这一切都是一些人活基督做耶稣的见证。请回去读这些书，亲爱弟兄们，我们不要做一种错误的比较，好像工作和生活是完全不相干的事。我工作，我们许多人也都很劳苦，但是我们的生活必须符合我们的生活。我们非常容易直接被工作而岔开，然后我们的生活就变成次要的，不是最重要的事。我们甚至不太在意我们的生活，只要我们能工作就好了。所以我们忙着做工，就完全取代了我们的生活，工作就成为推动我们的力量，使我们工作在工作，我们没有核对，也不查问我们生活的状况。我不是这样说，弟兄们，或者任何批评的感觉，我是中性的来说这个心，说我心中的负担，为也是为了我自己说的。我们很容易这样，在教会生活里，我们的聚会可能很热闹，可能是这样或那样，但是很容易即使这样都会取代真正的光景，那就是缺乏生活。所以弟兄们，我希望我们都能领受这话，能够预备好领受这话，并且彻底领受这话，不只是停在受训练信息的成全，反而是花时间，要花时间刻意的与主同在。弟兄们，要花时间甚至让自己离开那个侍奉工作的模式，与主同在，就像我们李弟兄做的一样，一再一再的像李弟兄那样。今天早上我们来到第四篇，说到领头者的心与灵。当然这是一篇很重要的信息，说到两个重要的官能在我们里面，第一是我们的心，另一个是我们的灵。在此 我们是讲领头者，就是今天弟兄们在主恢复中的领导里，或者是在工作中，或者是在众地方召会里，我们需要正确的领导，正确的领头者。领头者在新约里，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书说到，在希伯来十三章说到，他用到领头者这样的话，那些带在你们中间带领你们的弟兄们，我们要认识一件重要的事，就是说到领头者，这也不是光是一种度量或能力问题，本事的问题，或是恩赐的问题，使他们能执行什么侍奉，或是能带领。这里重要的也是在于人，人是重要的，人才重要。在带领中，李弟兄甚至这样说，要得着一个长老，有甚至对圣经知识有些欠缺，但是这样的人，这个长老如果有正确的光景，有正确的心，正确的灵，我们接下来会看见这样的人还会是个好长老。你会有很多的知识恩赐这一切，但那并不必然使你够资格做一个正确的负责人，带领人。第一大点，神应许他的选民，他要赐他们心心与心灵，又要将他的灵放在他们里面。所以第一大点和第二大点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些基本的点，要让我们知道。这就是一种复习，说到我们的心和灵其重要性，在神工作中，在我们里面这两件事的重要性。第一终点，我们都需要新的开始，以维持我们心与灵的新鲜。所以是的，在救恩里我们都得着，并且在我们重生时我们都有了新心，并且照以西结36章我们有心灵。但是在这里我们弟兄说，我们都需要新的开始，新的开始以维持我们心与灵的新鲜。有人说，如果我们不，或者我们这样说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，我们所得着的心和灵在经历上也可能再次老旧。必须有一种持续的操练，操练我们的心和灵，好维持他们的新鲜，他们的心，使其有活力，不只是为着我们基督徒生活，更是为着我们向主在教会中的侍奉。每一天弟兄们事实上都是我们操练有信心与心灵的日子，每一天我们都一再的要这样的操练，我们要刻意每天这样做，甚至我要说时时刻刻这样做，让我们的心是爱的器官，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灵是接受的器官。当我们在堕落退后的情形里，我们的心向主是刚硬的，我们的灵是死的。经历上这是不是真的呢？当我们的心又再次刚硬了，当我们的心又 再次向主应了，灵也死了，成为变得软弱。我们的确发现是这样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操练，一直要有新的开始。当主拯救或复兴我们，他更新我们的心，使我们的实心变为肉心，就是柔软并爱他的心。不仅如此，他用他神圣的生命点活并更新我们的灵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时的要转向主说，主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这就是让主来更新我们的心，柔软我们的心，再次把我们带回到对他新鲜的爱。我们也需要强的操练我们的灵，转向我们的灵，操练我们的灵，借着祷告，借着呼求，借着导读他的话等等，这些方法使我们的灵能够再次活过来，有神圣的生命。结果我们就用更新的心爱主，渴望他，并且借着运用更新的灵就能接触他，接受他并盛装他。弟兄们，我们带领不是光报告事项，不只是安排召会中的事物，不只是告诉弟兄姊妹该做什么，要带领就是带头爱主，带领就是带头做一直接触主的人，并且一直接受他，接受他并彰显他。圣徒们知道，圣徒知道，我们想他们不懂，他们懂，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。这是我们是哪一种的带领弟兄，是哪一种长老。第二大点，新约开始就说到我们的心和我们的灵，这是马太三章和约翰三章。在新约里，施浸者约翰首先传福音，宣告说你们要悔改，因为诸天的国已经临近了。按照希腊原文，悔改就是心思改变或想法转变，因为心思是心的主要部分，悔改就是心的问题。彻底悔改的心就会成为新心，因为我们的神是生命的神，也是全能的，他借着变化我们的心而赐给我们信心。昨晚那一段我所读的很长的李弟兄的见证里面，满了悔改，满了悔改，因为这样你们就知道我们亲爱的弟兄总是在转，总是在改变他的心思，总是一直悔改认罪哀伤，使神能摸着，能够将他自己印在他里面。我们需要这一种悔改，随时需要借着这一种真实的悔改，有这种悔改的心，这样的心就是新心。当你悔改，里面就有更新的事发生，就在悔改的时候，转变的时候，神就在变化我们的心，变化我们的心和心思。一个人怎么得变化更新，除了悔改没有别的路，我们需要一直这样做。让我顺带这样说，弟兄们，这不只是做一件反省的事，自我评估 自己的情形，照着我们自己的光和我们自己的想法，那做不了多久。我是在说一种心思的转变，一种心理的悔改，真诚的悔改，不只是诊断评估，而是转向神，转向主。我们的心几时转向主，帕子就几时除去了。在这样面对面观看他的情形，我们就得着主的灵变化，我们变化就使我在我们身上发生，从荣耀到荣耀。弟兄们，我们需要更多经历这事。而柔软的心乃是被变化的心，就是心心。我们信徒需要一再的悔改，每次我们悔改，我们的心就更被变化并更新。在启示录二至三章，主一再的呼召众召会，一再的呼召众召会要悔改。请去读这七个召会主对他们末了的话里面有多少的悔改，悔改，悔改。悔改不是使我们做无望的人，悔改使我们带有真正的盼望。今天早上我要问亲爱弟兄们，你来到这会场里，你有没有悔改？有几次？我的意思并不是要反省，而是要转向主。事实上，转向灵就是真正的悔改，是不是呢？告诉主说，我爱你，这就是一种悔改的标记，这是一个新的开始，这是一个新的发动，叫我们的心和灵，神所赐给我们的心和灵再一次新鲜起来，一再的新鲜起来。第三大点，一个人作为领头者必须有宽宏的心，这是非常关键的，这是秘诀。我们也许有点欠缺这些或那些，但是宽宏的心是必备的。一个领头者必须有宽大的心，必须有宽大的心。诗篇119篇32节，你既开广我的心，我就奔跑你诫命的道路。一，我们必须是真正新约的执事，有宽宏的心，带着共益的生命，就是多结果子生命之亲密的关切。这是一个多结果子的生命。在林后七章二到三节，使徒保罗这样说，你们要容纳我们，我们未曾亏负，且未曾败坏谁，未曾占谁的便宜。我说这话不是为定罪你们，因为我先前说过，你们是在我的心里，以致同死同活。在这里第一件事不是我们的灵，弟兄们，即使这里说到的第一件事，说到我们侍奉教会侍奉圣徒，这是第一件事想到我们的心。保罗说你们是在我的心里，保罗的心何等的大，真是大。有许多圣徒是在一个心里，能装在这个心里呢？我担心我们许多人，我们的心太小，能容纳的人太少，能容纳的事太少。也许就是 容纳那些你喜欢的人，你认识的人而已，或者与你类似的人而已，但不是像保罗，他的心广大，能容纳许多圣徒。这些圣徒充满了他的心。我要说，我们的心是要让基督来安家的，我们的心也是为着圣徒安家在我们里面。你们看见，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心，你们的服事不是在心里的服事，你就不够资格。你可以在教会中做许多事，跑来跑去做许多事，但事实上你不够资格。零后六章十一节，哥林多人啊，我们的口向你们是张开的，我们的心是宽宏的，使徒有宽宏的心，能容纳所有的信徒，无论他们的光景如何。使徒也有张开的口，率直的向所有的信徒指出他们误入歧途的真实光景。我发现在我们的经历里，弟兄们，我的心实在充满选择性，我选择我要放在我心里的那些人，所以我不能容纳所有的人，我只能容纳部分人，不能容纳所有信徒。我每次到主面前去，那就是在我里面的定罪。人啊，你怎么能用这种小的心来侍奉？那不是我的心啊，我的心没这么小。我说，主啊，求你扩大，求你做些事，扩大我的心。不要让我留在自己的狭小和狭窄里，这种排斥的感觉里，让我的心像你的心一样，扩大它，使它能容纳所有的信徒。我必须学习，不只是接纳在聚会后跟那些认识的人讲话。弟兄说，我们会前会后是最好接触许多圣徒的机会，也许别的时候就不能接触到他了。要去，这会扩大你的心。许多圣徒不太在意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心。如果我们没有广大的心，就不能有敞开的口，就不够资格有敞开的口，对圣徒有敞开的口。我们也不能说到，坦白的说到信徒真正的责任。如果他们不在我们的心里，我们不够资格这样做，甚至我也劝你不要做。如果这个人不在你的心里，请你不要对他说敞开的话，因为那没有效。不要说率直的话，这样的要将误入歧途被岔开的信徒带回与神和好，需要这样敞开与宽宏，要尽和好的执事将圣徒带到至圣所，甚至到至圣所里，脱离各种的搅扰。这需要这执事，就是我们这些人有这种敞开的心。这样的敞开，这样的心是关心他们。弟兄们，我们再次看见我们的执事在于我们心的光景。二，所罗门王会治理神的百姓，因他有智慧和宽广的心。这二者乃是一件事的两面，他要智慧，但神给他宽广的心，其实是同一件事，就是一体两面。虽然他只求智慧和知识，好在神的百姓中出入， 神却给他宽广的心，宽广的心，如同海边的沙那样不可测量。我没有时间了，你需要读王上三章。我们的神像他在梦中显现，他问说我该给你什么，所罗门就说耶和华我的神啊，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，但我是幼童，不知道怎样出入。你的名多得无法数点，无法计算，所以求你赐仆人聪明的心，可以审断你的名，能辨别善恶。他要智慧，但是李弟兄也告诉我们，教导我们要一直向主要智慧，求智慧。他在烟台开始侍奉的时候，开始全时间侍奉主的时候，这也是他开始所有的祷告之一，就是所罗门这样的祷告。所以所罗门求智慧，但是神却给他智慧、知识以及宽广的心，如同海边的沙那样不可测量。海沙是包括海的，神用沙为界限，使海不得越过。这表明所罗门的心比海还大。亲爱弟兄们，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最大的问题，在我们的众教会中的长老职分和带领职分里，就是我们心的狭小和狭窄，好像这是另外一回事，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。事实上最终你进去看，你就知道带领的弟兄们只是一个小的人，狭窄的人，不能容纳，不能接纳，不能爱所有的人，不能顾到所有的人，甚至有时在他们彼此之间，带领者之间都是狭小的，他们不彼此接纳，不彼此赦免，都是因为心的狭小。弟兄们，这需要我们许多祷告，并且让主对付。第二终点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段落，关于我们的心，特别是说到骄傲，说到骄傲。今天许多地方教会中的难处，都是因为长老们的心不够宽大。骄傲是愚昧的一种表现，因为心窄小。这里有16个点，是李弟兄1995年左右所释放的，在这一个在一个训练里，对长老们和同工们的话，他所说的，你在这里可以看到，是非常在于一种警告的话，讲到这两件事。地属就是骄傲和野心。弟兄们能把这个纲要列出来是很好，包括在里面是很好的，我满了感谢。我要这样说，现在要这样说，我有一个特别的负担，为着较年轻起来侍奉的弟兄们，感谢主在他的恢复里，新一代的弟兄们会爱主， 爱主的恢复，被主兴起，照着主的主宰，被照着他的恩典和怜悯被主兴起，来担负责任，照料众召会。这是一件大事，我们完全对这件事满了负担，为这主恢复的未来和行动需要这个。但同时，弟兄们，青年弟兄们，你们需要接受这16点。不打折扣的接受，完全接受，要研读这一些，并将自己向这些点敞开。为什么？因为骄傲是在你我的里面。有多少器皿在主的恢复里是被主过去被主兴起却破碎了，无用了，都是因着骄傲。你可以说在这一条路上，在主恢复的这条道路上，有许多被破坏的器皿因着骄傲和野心而被破坏。李弟兄常常一再的对我们说到这事，让我们来看这些点。一，骄傲。我想我们读同读比较好，一同宣读第一小点。骄傲是我们天生堕落性情的属性，所以会场里的每一位天生都是有自己的骄傲，这在我们的遗传里，我们就是骄傲，这是我们天生堕落的性情的属性。二，一同宣读。主甚至对保罗也提防他过于高抬自己，所以让从撒旦来的一根刺加在他的肉体上。其实保罗这最大的使徒，主也担忧他过度高抬自己，因着他所得的大启示，极高的启示而高抬自己，所以叫他的肉体上加了一根刺，或容让这根刺在他的肉体上，这很有意义。第三，因此使徒保罗教导说，出信的不可做召会的监督，恐怕他为高傲所蒙蔽，就落在为魔鬼所预备的审判里，很容易被高抬。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，很容易，我们很容易被高抬。我看见了一些亮光，我释放了一篇好的信息，我为主做了一些什么，立刻我们就自我高抬。所以保罗教导说，在提摩太前书，出信的不可做召会的监督，很容易使这样的人为高傲所蒙蔽。然后因着有这样的蒙蔽，就落在为魔鬼所预备的审判里。不要忘记，这天使长路西佛的堕落，他的源头就是骄傲，心里骄傲。一同读第四小点。一直要记住，谦卑要救你免去各种的毁坏，而邀来神的恩典。雅各四章六节， 对我们都是很好的祷告，特别是青年弟兄们。神抵挡狂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愿这样的话跟随我们，时时跟随我们。第五，一同宣读：骄傲使你成为一个绝顶愚昧的人。这句话如何？有一个方法让你变得愚昧，很容易，就是骄傲。骄傲立刻使你愚昧。当我们骄傲的时候，就是不知道自己愚昧的时候。有些事情发生，我就发现了，我完全愚昧。在那个情形下，甚至是绝顶愚昧。同读第六，在主工作中的增进，不仅是雄心的表记，也是骄傲的表记。圣徒们，我们不该增进，但这件事在我们里面要做得比较好，要脱颖而出，要竞争增进。你们都知道，在教会生活里，我们没有没有履历表，没有自己的这个成就的记录。一切这世界上训练我们的，就是要有竞争力，就是照着竞争的规则而做事。甚至在主的工作中，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都有可能落入一种隐藏的增进里。第七，同读：只顾自己的威望而忽略别人的尊严，乃是狡猾骄傲的表记。顾到你的威望，忽略别人的尊严，是狡猾骄傲的表记。第八点，提到自己的才能、成功、完全和美德，乃是骄傲的一种轻率形态。弟兄们，在这里的人是里面有这种疾病的人，不是在夸口，我就是在提到这些。我是一个小小的应用，这就是一种轻率的心态。就看自己过于所当看，是骄傲的另一种形态，抹煞身体生活中正确并生机的等次。保罗的教导是很清楚的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那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息的度量看的，清明适度。这意思就是，我们有一种骄傲的思想，基本上我们就不清明了，我们就失去我们的清明适度，我们就像醉酒一样。这样做，我们就越愤，我们就推翻在身体中生机的等次。我们这样想，所以我们需要受训练，有另外一种心思，就是腓立比书所说的基督的心思，使基督在他的人性里降卑自己，来洗门徒的脚。这给我们一个好模型，如何降卑自己而逃避骄傲。主立了榜样，他自己在这最后的末了的那些晚上来洗门徒的脚，他降卑自己。我们降卑自己就能逃避骄傲，这是何等的榜样。我们的主是何等的榜样。十一，争论谁为大，乃是骄傲的丑陋形态。主说，我要上耶路撒冷受死，三日复活。 他最亲密的两个门徒就说，我们谁能够大为大，主的路是十架的路，而门徒的争论是谁要为大。十二一同读，想要为大，不想做仆役，想要为首，不想做奴仆，也都是骄傲的表记。这是非常里面非常狡猾的事。十三，做主宰辖管在你牧养之下召会的众肢体，乃是你骄傲的一个很强的表记。想要控制，想要管理别人，做主宰管辖，但保彼得说不要做主管辖，那些是主暂时委托你们的产业，使你们这些暂时的管家来服侍，不要做主管辖。做主管辖就是一种很强的骄傲的表记。十四，使徒保罗给我们看见一个好的模型，一同读 A 小点，他传基督为主，也传自己为主的缘故做信徒的奴仆。B 小点，见证说，无论谁软弱，他也软弱，并且像软弱的人，他就成为软弱的，为要得着软弱的人。保罗实在是好榜样，总是把自己看作奴仆，总是见证，真实的见证。如果谁软弱，我不有谁软弱，我不软弱。像软弱的人，他就成为软弱的，为要得软弱的人，得着他们。第十五，用温柔谦卑的温和表现挽回一个偶然为某种过犯所胜的弟兄，就保护我们不受同样的试诱。十六，自夸自高自荣贪图虚荣，都是骄傲的丑陋卑下的表现。你们都得着了，弟兄们，我们都需要脱离，我们需要被保护。我们需要蒙拯救，脱离这所有骄傲的形式和彰显。我这样说，我释放这样的话，这是李弟兄的话，特别是对青年弟兄们，但是不仅如此，是对我们所有的人。让我们读第三重点，各地领头人要把心放大，就要到外地去走一走，若是环境许可，能到海外去走一走，那是更好。我们越有份于主的行动，就看见的越多。这真是好，去走一走，看看众召会，即使是最小的召会，你都会学到一些，你都会学到神在某一方面的恩典，你能学到，你能得着，这一切都要扩大我们的心。今天世界变小了，没有理由我们里面有人还留在一种单独的隔离的情形里，像井底之蛙，所谓的井底之蛙一样。愿主扩大我们，愿我们的心像全地那样广大。第四终点，人得罪了你，你能饶恕他，这是心宽大的问题。若是你和弟兄们有争执，十之八九都是以为你的心窄小。当你的心广大，你就会放过人家，你不会留在对错里。李弟兄说过，这可能让你觉得很惊奇，他说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他说甚至不在于背十字架的事，这完全在于你的心太小。这话真是有道理，有些人会背十字架，但是心还是很小。 第四大点，主耶稣在施浸者约翰之后教导说，我们需要在灵里从那灵而生。请回去享受我们发给你昨天晚上的那份纲要，那是有永远价值的一份一段话，这非常与我们的灵有关。以我们的灵再生一次，是当神作为那灵进入其中，以神圣的生命重生我们时，重生就是在人天然的生命之外得着神永远的生命，作为新人的新源头和新元素。我们需要悔改，好使我们得着新心，我们也需要信入主耶稣，好使我们的灵重生成为心灵。我想这些我们都知道，我就不再发挥。我们需要爱的心和大能的灵。现在这意思不是，这不是说我们你能够喊多大声，或者你的话语说的多大声。很抱歉，在有些地方，在有些情形下，请原谅我这么说。我发现工人们还有代理弟兄们说话太大声，连我都吓到了。他不是在说责备的话，他只是说主的话，说一些劝勉的话，但是他说的方式真是不得了，我都被吓到了。亲爱弟兄们，这不是大能的灵把人都击倒了，你知道我的意思，这会把人吓跑。但是在另一方面，神并不是给我们一个胆怯的灵，而是能力、爱并亲民自守的灵。我们在说的是能力，就是圣灵的能力是在我们的灵里，要管理我们，胜过我们的被动和胆怯，使我们在一种正确的光景里。我天生是害羞胆怯的人，透过许多的操练就有比较刚强的灵，有能力的灵，所以才能做这个做那个，使我能侍奉主。因为我们的灵的情形太重要了，甚至是在我们服事里完全是一件最重要的事。如果你没有刚强的灵，就不能侍奉。火热的灵就使我们能做奴仆侍奉。我们这些带领的弟兄们必须有刚强的灵，好侍奉主。领头人必须是属灵的人，有操练过的灵，他必须是由他的灵所管理、支配、引导、带领并控制的。刚强的灵乃是对神子民中的领导者首要的要求。我还记得一位亲爱的弟兄年迈的时候过世，像李六那样年迈的时候过世，在巴拉圭侍奉了好多年。我想我说的没有错，因为他这样的年迈，他就回到了台湾，然后在那里侍奉，直到他到路中。我告诉你们，我很敬佩这样的弟兄，他实在有一个非常操练的灵。当我们的灵有操练，我们就是被灵所支配、管理、引导、带领。如果我们的灵是弱的，意思就是灵不能支配你，不能控制你，反而你的情感、心思就会来管理，你的意志就会来取代。我们要让灵居首位，我们的灵 必须是我们全人最刚强的部分，我们身为领头的人必须如此。第五终点，我们能借着在灵的新样里服侍，并操练信心的灵，维持灵的新鲜。信心不是在我们的心思里，乃是在我们那与圣灵调和的灵里，怀疑才是在我们的心思里。很抱歉，我们也看见弟兄们在带领做长老，他们的灵甚至好像不存在，甚至没有灵。当我与他们在一起，甚至祷告不出来，即使祷告出来也是例行性的祷告，软弱的祷告，两三句话。我不是要希望大祷告、长祷告、大声的祷告，请你们理解我的意思。我是在说一种非常操练的里面的人的同在，一种非常操练的灵。所以我认识这位弟兄，他的灵主导、引导、管理、管制、支配他。我能信靠这位弟兄，就是因为这点。这样的弟兄总是有新样，在里面总是有信心，能相信。这样的人，你们知道，是不在心思里花太多时间分析、思考、争论，但是在灵里。五，我们必须清心，并且灵里贫穷。现在我们来到这两件事作为结论。这两项官能，这两件事就是主自己杰出的特征。在马太五章说到我们的心，弟兄们，这事关清洁、清纯、心单一，没有不同的目标，双重的看见。关于我们的灵是要灵里贫穷，这意思不是说灵很贫穷，这意思是灵倒空，卸去一切，预备好接受的灵。这灵能受教，能受引导，能被充满，总是能新鲜的从神有所领受。这两件事都很基要在我们的领导中。一，我们需要清心，使我们看见神，我们也需要灵里倒空，使我们能接受诸天的国。第二终点，清心是只有一个目标和标的，只有神该是我们的目标。甚至我们在召会生活的侍奉和进攻用上，除了神自己以外，也不该想要得着什么。这是不是清心呢？李弟兄怎么说？清或者清洁，是基督徒美德当中最稀有的。你可以看到很多美德，但基督中当中很难找到清心。什么是这样的清洁呢？清就是没有别的目标，只有神自己是目标。这是我们何等的容易，甚至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侍奉、我们的召会就代替了神做目标。你们都知道这是什么，那就是在原则上就是淫乱，代替了神就是拜偶像。这就是偶像，是拜偶像。而清心、心清洁是与这样的敬拜有关。 我们来到聚会中，若觉得里面是富足的，没有缺乏，这就向神关了门。我们要祷告说，哦，主，感谢你一直与我同在，但我仍然缺少你，我要邻里倒空，而使你在我里面得着更多的空间。哦，主，我向你敞开，求你在我的邻里得着更多的立场。这是不是我们心该有的正确光景呢？我们很容易得着一些知识，完成一些事，在我们的侍奉和工作中有些成就，立刻我们就满了。主要教导他的奴仆，就是在你工作之后你回来，你还有更多的服事，你做完你的服事，你还要说，我是无用的仆人。那样的心，那种光景，一直倒空，一直等候主进一步的吩咐，一直的指明我们有所缺欠，一直留下更多的空间在我们里面给主。第六大点，我们需要被加强到我们的重生的灵里，使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。保罗的祷告就是李弟兄吩咐我们每天要有的祷告，就是这样的祷告，主加强我们到里面的人里，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我们心里。我们的灵和我们的心都在这两节里面。当一个得救的人被加强到他的灵里，且心里被基督具有，他的深处就会有一种对教会生活的渴望，他对于何为正确的教会生活也会有内在的认知，认识教会不是外在的，完全是内里的。锡安大道在我们心中，意思是我们需要在里面接受教会的路，而不仅是外面的接受。有些人说，我没有看见教会，很难看见教会。什么是教会呢？你们这些人在做什么？什么是恢复？其实这不是在他的心中。如果我们的心不是这么单纯，在我们灵，我们的灵如果不倒空，我们就看不到。当我们借着那灵被加强到我们的灵里，并让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，神就能极其充盈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为教会生活所求所想的。倘若所有的圣徒天天都为此祷告，荣耀的教会生活就会扩展并普及全美国和全世界。你再次看到我们的心的光景，我们灵的光景，最终非常与教会生活和主在地上的行动有关。第七大点，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灵里好看见启示录的意象。这卷书是由四个主要的意象构成：众教会、世界的定命、大巴比伦以及新耶路撒冷。约翰是在灵里看见这四个意象，我们也需要在灵里好看见这卷书中的意象。倘若我们祷告30天，求主加强我们到我们的灵里，并占有我们的心，我们对于整个宇宙的局势，包括教会、世界、大巴比伦和新耶路撒冷，就会有确定的把握。你能懂这个意思，但是心思里不会懂，这就是你要看见的意象。看见这一项唯一的路，就是在灵里，不仅是或者局部的在我们的灵里。弟兄们，就像使徒约翰一样，我在灵里，当主日我在灵里，我看到金灯台，看见这世界，看见大巴比伦及其受审判，以及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，是 在他的灵里看见。第八大殿主的恢复有赖于我们的更新得洁净的心，以及我们的更新被加强的灵。当我们的心完全被基督具有，我们的灵彻底被那灵浸透，神就会有路，这恢复就会得胜的普及出去。我向主祷告，他祝福他的恢复，求他祝福每一处地方教会都有一些弟兄们，在责任里的弟兄们有这样的心，这样的灵，但愿如此。好，我们再有一些两两的祷告。